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麦家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呀，容光焕发的，
吃得很好，
吃得很好，有好吃的就好开心啊！你也是容易满足。
对，我妈就说我长了个痴心眼儿。
痴心眼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儿。
真的，就有好吃的就会很开心，没好吃的就会很暴躁。
啊、哦，那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我是甜食心眼儿
啊，
我只是甜点开心。
那我是肉心眼，我是吃肉就很开心。
哎呀，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在吃上面确实各自也不同哈。
嗯，
我自己的母亲，她这一生都不爱吃蔬菜
啊，她也爱吃肉。
嗯，她就是对吃不感兴趣，
嗯，
就是应该说是没有吃的心眼儿，就是他对食物就没有特别多的想法。
好羡慕这种人啊！
我也挺羡慕。我不行，我是如果有那么两三天没有个甜食吃，我就会想，然后得想办法让自己满足一下。
我是没有肉就不行。
那你从小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就很好吗？
也没有吧，大部分时间是很好的。
哦，那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是可以一直这种半玩笑式的说话的风格吗？
嗯，我们有段时间是这种玩笑，然后互相怼来怼去的。
哇，
嗯，
那还挺好的。哎，不过说到母亲哈，今天我们这一期播出的时候5月10号当天是母亲节。
嗯，那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祝梦圆姐母亲节快乐。
是的，我也是个母亲。我应该会收到我的孩子们当天给我做的蛋糕。
哇，
嗯，
他们会做蛋糕。
这个蛋糕其实有一半功劳是蓝莓教的。
哦，他们要做这个巴斯克。
对对对对对，他们学会了。嗯，已经在家里做过两次了。他们试过两个味道，但我更喜欢原味的，就是纯奶酪味道的，什么都不添加的。所以他们那天应该会给我做一个。
哇，好期待！你要发照片给我们看
啊。哎，我还真是没有习惯发照片，我不是一个记录的人。
要记录一下。
你的妈妈跟你之间那一段互相可以怼来怼去的日子有多久啊？
嗯，其实好像从高中就开始了吧。然后现在的话，大家心情好的时候也会互相怼来怼去。
哇，真好，我挺羡慕这样的母女关系的。嗯，
有时候也会怼着怼着就把我给怼生气了，但我现在比较长进了，跟他辩论的能力这个水平也增高了，然后他开始比较输的比较多，我赢的比较多了。然后以前我是没这么水平，不没有在他之上的时候，经常会被他怼生气。
嗯，
然后就恼羞成怒。
我们经常说哈，其实女儿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啊。
嗯，
你跟妈妈之间吵架的时候多吗？
其实高中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嗯，因为你叛逆吗？
也不是叛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算比较听话的，在高中的时候。我真正叛逆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我高中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压力比较大吧，学习压力大，亲子的关系就比较紧张，其实父母压力也大，因为我们山东嘛，就是高考就比较重视，然后高中生活都是比较压抑的，就不仅是学生压抑，父母也都很压抑。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场景，有一天中午下午要上学了，我跟妈妈吵了一架，然后我就气冲冲的往楼下走。我们家那时候住5楼嘛，然后我经过4楼的时候，我听见4楼的小姑娘跟她妈妈也在吵架， 那个时候我们是同一个高中，然后我走到一楼，是我同级的不同班的一个同学也在跟他妈妈吵，我就想，大家压力是有多大？
是是，那在你们母女关系有时候，比如说吵架会有张力的时候，
嗯。
妈妈通常会在吵架之后跟你谈心吗？
不会，好像就是过两天就好了，或者当天就好像什么事儿就没发生了。我反而就比较硬着脾气，可能降着这个脾气，可能降个一两天。他好像一会儿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然后就很自然的跟我说话，又怎么样的，我还得缓两天可能。
母亲节了，你会给她准备特别的礼物吗？
前两年因为疫情的时候是在家的，所以都会给他买花。回来这两年会在网上订花，然后让他自己去我们家对面的花店拿。
那也是很好啊，不在身边还能送一束花给他。
这就是我们的有一个争执的点，他觉得买花就是浪费钱，然后每次收到花都要说我两句。一开始他说我还有点生气，就是。觉得自己都这样用心准备了，你还不领情，怎么样的？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不是不喜欢，他们那个年代长大的，比较觉得不要乱花钱，就是这种是不实用的。但是他其实是心里是开心的，对，所以到现在，即使他嘴上说几句，我也就当成也不是抱怨吧，我觉得这是他跟我交流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我也不会跟他怼来怼去，我也不去反驳他说他，
真
对。
好。如果在母亲节，我最想要收到的礼物其实是跟我的孩子在一起，能够好好去散个步，聊个天。长时间的，比如说两三个小时的那种散步聊天，对我来讲就是一份特别用心的礼物了。因为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就像你跟你妈妈，可能高中生活虽然那时候听你说有些张力，会斗来斗去的，会斗嘴，有时候也会吵架什么的，但实际上还是在身边的日子呀。
是是，对。
随着你长大，工作，其实离家的日子越来越多。我也一样，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就变成母亲节能够跟孩子一起面对面的散个步，对我来讲都是一份很好的礼物了。
就是一个奢望了，很奢侈的礼物。
是，哎，那你
嗯。
有没有跟妈妈聊过这个母亲节礼物？就是除了花，她有没有她真实想要的？
应该去问一下哈，我好像还真没有问过。不过我都能知道他说的答案了，就是他可能就说，你好好赚钱上班，你成家有孩子，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啦。
哇，这母亲节的礼物来催婚，这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了。就他要的这个礼物有点太大了吧？逼你去相亲。
他不会逼，他不会真的逼。但是如果我这样问，他会这样回答。他就是用这种半开玩笑的方法，就说一些就比较空的东西，哎，也真不会说实际上让我，比如说给他做顿饭呀，然后做个什么东西，那也很少去提这样的要求。嗯。
那如果今年试着有没有可能说在网上给他订一个按摩的服务，代替送鲜花呢？他会喜欢去按摩一下吗？
嗯，那也应该可以，我问问他。
突然在想哈，可能因为作为母亲，他可能平常劳累，那他如果
嗯，
觉得鲜花不实用，可能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价值的定义，你也
对。
花钱也能让他特别高兴，可能就更好一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母亲节能够收到儿女准备的礼物，都是很幸福的妈妈了。无论是怎样的礼物，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开始懂得要给妈妈过母亲节，是幼儿园老师教的。每个小朋友准备的其实就是一张小小的，他们画的那个非常非常幼稚的画，然后做成一个小卡片，有时候小书签啊，其
嗯，
实那样都挺好的。
现在幼儿园还比较重视这样的节日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幼儿园应该还没有重视这种，我们好像也不过什么母亲节什么的。
是，现在就是各种节都多了，
嗯。
每个节都鼓励大家准备礼物了，当然也是好的了。但是，最好的给妈妈的礼物其实还是孩子自己的时间。
陪伴比较重要。嗯。
越来越宝贵了。我们社会好像也是越来越忙碌了。能够陪伴在身边，吃一顿饭，其实真的都要刻意安排。 包括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哈，我还是挺羡慕那些跟爸爸妈妈住得很近，就一碗汤距离的那样子的距离，常常可以跟妈妈一起吃个饭，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
但如果真正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很多人又会觉得比较烦，然后又不知，也不会很珍惜。
嗯，那是，人都是对于自己没有的才觉得宝贵，
对
天
对
天在身边，恨不得就把他赶走。
对，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想，我上大学一定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不想在我们的那个小城市。然后到现在，我看看留在我们那边的同学们，我其实还是羡慕他们的，可以每天都回家吃妈妈做的饭。
哎，那我问你，在你订购鲜花的时候，你会同时写上什么话吗？
对，一般店家就会问你想写什么呀，怎么样？但我一般写的也就是祝妈妈节日快乐。我觉得我是已经比很多山东人进步一点的，就是也愿意去表达爱，但是呢，还是没有完全的能放开，会说妈妈我爱你啊，或者是你辛苦啦，或者是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最漂亮的妈妈、最好的妈妈，这种就是比较肉麻的话，我还是比较难说出口的。
我还以为现在90后都可以张口就来了，我以为你们，
可能00后更张口就来吧，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好像台湾的小年轻人更比较愿意这样表达，比较顺口。我团契之前有台湾的女生，她们就会啊，蓝莓姐，我好爱你呀，就是怎么怎么样。当然，你听到这句话是很高兴的，但是我好像说出我也爱你，好像我就有点说不出口那
可以理解，咱们都
种。
是很含蓄、很含蓄的嘛。
用行动表达吧。
那回想起来，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当中，最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也没有说最最开心，我觉得就是跟他一起在一起就很开心。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回老家，然后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做饭，我觉得都会很开心。就可能因为是离家比较远，然后也不是常年在家，就非常珍惜在一起，甚至一顿饭的时间都会很珍惜。去年去台湾短宣，然后就离家很近嘛，其实在这边还有课程，然后事情也比较多，但是我就想，我已经离家那么近了，我一定要回去陪陪我妈妈，因为她正好去年也刚退休，也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回去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广西旅游，一起出去了6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可以陪着她。对。
哎，你说到喜欢跟妈妈在一起做饭哈，我好像听过这种说法，两个女人不能在同一个厨房里，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像我在这边做饭，如果朋友来我家想帮忙什么的，你说不用来，不要打乱我的节奏，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但我跟我妈妈一起做饭的话，现在就是我比较掌控这个节奏，我就让她帮我打下手。然后有时候我有点累，我不想做饭了，她就在厨房里做，我就过去指导指导，我就说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我觉得我也挺霸道的，就是。
他也听。
他也听，但是他嘴上还是不服气那种。
你们俩真的是互怼型的。
对，因为我必须说，我妈妈的厨艺不如我。
他也认同这个吗？
他其实认同的，但是他嘴上又不想承认，所以我每次指导他不应该做这个，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嘴上嘀嘀咕咕的，就是在那反驳我，但是他实际做起来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做。
哎，那你的厨艺难道不是妈妈教的吗？
不是自学成才，
哦，难怪了。
我从小就吐槽我妈妈做饭不好吃，然后我妈妈就说：“幸亏做饭不好吃，好吃了你不得胖的连门都出不去了。”我说
哈哈，你妈妈好可爱呀！我还第一次听到有母女是这样子互怼型聊天的。
比较怼，就是心情好的时候互怼，就是心情不好就不能怼了，就是不要说话，就这种。
那你的妈妈算是一个温柔型的妈妈吗？
我觉得他很温柔， 他很少急躁，他虽然是我们是互相怼来怼去，但是知道那都是心情好，就是不是真的生气那种，都是开玩笑。而且我妈妈确实很温柔，很温柔的，也不是能说不会发脾气，她很少发脾气，她比较能忍。对，我觉得这个是跟她的爸爸有关系，因为她也跟我提过，就是我外公是非常温柔的一位父亲。所以他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比较耳濡目染。我觉得父亲对女儿的成长影响非常大。
那肯定的。
我外公给我妈妈很多很多的爱，然后很多的包容。他说我外公也从来不发脾气，所以我妈妈的脾气很好，也很能忍，也很温柔。
那真的很好。其实做妈妈哈，就是养育儿女啊，做家务，包括现在都有工作。虽然你说你的妈妈退休了哈，但是其实在你记忆当中，跟她相处的时候，她还是在工作的嘛。那回家还要做家务什么的，肯定会有累的时候。那你记忆当中，或者说现在要让你给你的妈妈设计一个让她感觉到很轻松放松的一个事儿，你会为她设计什么样子的事儿呢？
就是出去旅游。
就是旅游，哎，去旅游他真的完全可以放松下来，不会操心吃什么、住哪里啊、安全问题啊，他不操心吗？
不操心，就是他们出去都是抱团的。报旅行团，但是就对啊，就是你像如果我报旅行团，我都会担心旅行团给我吃的不好，给我住的不好。他都是吃什么住什么，他都可以的，然后只要就带着他玩就可以了，然后他自己也不用去安排什么景点，他就跟着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就很开心了。
还是很容易满足的。
对对，非常容易满足。所以去年我们一起去广西。如果照我以前的话，我肯定是我要自己规划行程的，我肯定不会抱团的。但因为去年时间很紧张，然后我真的也没有时间精力做这些事，我就想，好，就答应你报，跟你报团吧。因为我妈妈极力推荐我，就是要试试旅行团，她觉得挺好的。我就事儿比较多，我就对这个住的要求、吃的要求就比较挑剔，我就不喜欢这种旅行团。我妈妈还不得已为我报了一个更高价钱的，她平时都不报好的，她平时报的就是比较平价的那种，她还专门为了我，就说，哎呀，为了满足我一点，还报了一个价钱稍微高一点的，她就很开心。当然，即使那样，我也嫌弃一些。
但是你们能够一起出去玩6天，是好开心的记忆呀。
对，很开心，很开心。他也很享受，这样有这样大把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一起。
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聊过天儿？你刚刚提到说她今年才正式退休嘛？那退休以后的时光就多了，她有没有特别的心愿要在退休以后去完成啊？
就是玩遍中国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哇，她这么热爱旅游啊，真好。那挺好。
他对他来说可能就打打卡，然后去这个地方看一看就比较。然后他退休之后其实也没有很放松，因为家里都有很多的事情，也需要他去做，所以也挺忙的。其实就感觉好像也没有比上班更清闲，所以趁着有一些时间，就专门要拿出来去旅游，就要通知一下大家，我出去了，我不在家，不要来找我那种。
挺好，挺
否则
好。
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找，都来要，对，家里事儿还是比较多的。
是是是。是哇，其实母亲节了，我们闲聊一下跟母亲的关系哈，也透过蓝莓跟妈妈之间，听起来好像你们之间怼来怼去的还挺好的，这种关系可以长久哈，甚至于可以一起去出去旅行，然后路上也不会无聊。然后虽然有时候你说说着说着两个人会说急了哈，两个人互相说到痛点的时候还互相会说着急了，但是想想欢声笑语的一路相伴。是件好幸福、好幸福的事情啊。那今天的母亲节呢，也希望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若是在母亲身边呢，跟妈妈吃顿饭、聊个天儿，面对面的；要是远在另外一个城市，没有办法跟妈妈一起，面对面去吃个饭，那我也想鼓励大家至少打个电话吧。 或者跟咱们一样，在网上订个鲜花，买个礼物，邮寄给妈妈，让妈妈知道儿女都很惦记她，妈妈都会觉得很幸福的。无论收到儿女的任何形式的礼物，做妈妈的一定心里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是的，
那就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啦！
母亲节快乐，
好，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呢，是我们在场证明的一个新的系列节目，宣教。那这个话题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感不感兴趣啊？看起来好像是跟我们很遥远啊，这是宣教士该干的事情，或者说这是小船该干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请过的戏游里边的一个宣教士了，人家是，也是90后啊，都成宣教士了，很伟大啊。我们看这种人就感觉高高在上，跟我们很遥远。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祷告、精神支持，还有金钱支持。但是让我们自己实在过去去，好像是很难踏出这一步。但是其实呢，宣教这个事情，它是渗透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血液里边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不管是你在怎样的文化，我觉得我们听众里边几乎没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吧。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吧，那基督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就是它跟我们的原生的文化信仰无一例外的都是冲突的。那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在融入当地教会的时候，肯定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一些文化的距离。想想我们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听一个弟兄分享很有意思啊，他家里就是信主的，然后他从小啊就感觉跟精神分裂似的，就是他在教会里边听的。跟他在社会上接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一个巨大的冲突，这就是一个宣教的过程，这就是一个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它像一外来的文化的一个信仰，植入我们的内心。本地教会的同工也好，牧师也好，那我们帮助本地人的时候，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跟他们宣扬我们的福音，那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呀。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它其实一直是深入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所以我们节目呢，非常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宣教主题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它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次呢，就是我们太需要生命的鼓励了。当我们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围着家人、孩子团团转的时候，就我们很难看到信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散发出来的力量。我们很难看到，就我信了这个，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它对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翻转？我每天的产累好像还一样都不少。那不但这样，我还得花多点时间来去聚会，来去小组查经。那这个信仰到底对我生命改变了什么？这就是我们想通过这系列节目想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鼓励。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些跨越重洋来到我们中国本土来宣教的那些宣教士，当我们看到他们璀璨的生命如何在一个异域的文化扎根发芽，去克服重重的困难，甚至客死他乡的结局，通过他们点燃的生命，其实也是会激励到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系列专题的一个初衷。首先，我们这个专题呢，会分享一些纪录片，从中国自有记录开始，那些宣教士如何远渡重洋，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如何影响着我们这片土地的生命，给大家娓娓道来这一段历史。
确实，只要我们不是以色列本地人，其实我们都是宣教的果子，尤其是中国大陆，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其实大家知道，有很多的大陆的现在名牌的医院和高校啊、大学，很早以前他们都是宣教士建立的。 当然他们建立学校医院这些初衷都很好啊，把一些当时看为先进的医疗技术引进到中国，我们都为此很感恩。但其实他们的核心都是来传福音的，医疗、扶贫、教育，那这都是载体。其实从办学和办医院这事情呢，也能看到他们对于异国他乡的同样作为人作为上帝的形象所造人的爱。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是，大家可能听过很多的故事，我们之后可能的系列节目里面会谈，真的有些炫耀是他完全不是说为了来啊，我要来出名，或者说我要在我本地混不下去了，我来另外一个地方来办学办医院开疆拓土，或者说我要把西方文化来渗透到亚洲去，绝对不是。因为你看到他的生活就知道说他完全是把生命献给中国了。有的宣教士其实当时在英国这种地方就是已经是富家子弟了，但是他们真的是有一些，其中有一些部分我不敢说所有人，就是真的是放弃了他们那个时候的荣华富贵吧。而且他们去到中国有的是去了很穷乡僻壤的地方。
但之前说的啊，宣教的方式啊，那比如说办医院，跑到这边来办学校，还有翻译圣经，这些都是一些宣教的方式的。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来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个宣教师，就是他进入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你信的神，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其实也是在用当地人的语言，用当地人的文化，甚至用很多的举例哈、啊、比喻啊，比如说牧羊人，为什么用牧羊人不说农民这个比喻？因为当地的人的一个经济劳作方式就是放牧嘛，不会说用种地这个比喻，很少啊，但是呢虽然也是有，就是合适他们处境的时代文化的语言方式去讲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其实耶稣才是第一个宣教师，我就觉得，包括后来的使徒们，包括保罗。那保罗他就典型的啊，他虽然是罗马人，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去到了各城各邦，去到了希腊文化，去到了外地，一直在跟外邦人去传福音。其实挑战很大的，你跟自己本土文化的人你都觉得挺难的，那更何况是在一个跨文化或者说异文化的一个地方跟他们讲解这个福音。首先你得了解人家的文化，你得了解人的语言，你得知道人家的一些比如不能触碰的一些点或者是怎样的，去用他可以理解的思维方式去讲解这个福音，其实很难的。
嗯，神在天上，三位体的神，他不用任何的，你说希伯来语也好，希腊文也好，中文交流的，但是他谦卑服就用人的，其实圣经就是啊，告诉我们说，比如说耶和华的膀臂从未缩短，那耶和华也没有膀臂啊，他不需要用膀臂来证明自己多大，但他用人的语言告诉我们，能够明白他，体会他的心肠，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好。就是那同样我们到了一个异国他乡，文化习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也希望说让那边的人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能够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独一的上帝的所传递的真理。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浅浅的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如何把一个外来的信仰宗教文化，这个福音给到我们本土本地本文化的人去传播。其实这个在此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学者有过讨论和研究，把它总结出了一套方法或模式。我相信我们在实操过程中的同工啊，大家都有很丰富的经验，也知道如何跟本地人传播这个外来的宗教，打引号的外来的宗教。但是呢，今天就跟大家再把它系统化、理论化的介绍一番，我们可以查漏补缺呀，看看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更多的补充和进步。在这边呢，美国芝加哥的神学教授呢 Stephen Bevins 他总结出了一个处境神学的六种模式，就是如何在宣教文化中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他总结出了六种模式。那我跟大家来一一介绍。那第一种模式呢，也是很普遍很显而易见的，就是翻译模式。很多宣教士嘛，那我们都知道会翻译圣经，来到一个异文化的国度，先了解当地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翻译圣经。就像我们现在中国人用的和合本，还有现在好多圣经了，还有环球新译本，那都是宣教士给我们带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嘛。 而且都用了好多年了。它不是字对字翻译，这个东西非常不简单的，它不是很机械式的翻译，它需要你理解，需要结合当地的文化去理解。那比如和合本里面的诗篇，哇，很优美的，原文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它就是用中国人的一个语言载体，一个文化方式，一个表述方式翻译出来的，可以让中国人更能理解它的语境语义的方式去翻译出来的一个圣经嘛。哇，这个其实还是很有难度，也是我觉得是最安全的方式，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对人的启示，还有这个信仰的福音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通过这种翻译的方式其实是最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来。但是与问题的就是呢，哎，这个翻译啊，它实在是太考验能力了。就是信、达、雅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你光把这个意思达到了，但是你不好读，不通俗易懂，那也很让人很难理解。然后你通俗易懂了，但是你语言上或者是信仰的内核上有一点点偏失，或者说让人有一点点的误解，那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翻译模式呢，其实好是好，但是也是挺有难度的。
是和本像你刚刚讲的，它就是比如说视频很优美，而且它就是基本上用了中文的那种对仗的模式，朗朗上口的模式，而不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其实也优美，它有藏头诗的，但是翻译起来实在是做不到，而且它是有那种镜面的模式，镜面结构，这个其实也不是中文里面常有的结构。当然翻译的时候他有时候尽量把这个翻译出来，所以我理解下来这个翻译模式呢，它就是不是点对点的直译，而是竭力的在比如说他到中国这个有5000年文化的地方，他竭力寻求当地文化当中的表达方式，以传递我们所相信的这本真的圣经，真的对神的见证。可能我们俩讲的比较抽象啊，我觉得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当和本以及后来的翻译人员啊，他们在想我们都信了一位神嘛，然后后面有一个词来代替，就是上帝。所以今天的和本如果我们来去拿那个纸质本，里面它有神版，有上帝版的。我不知道上帝这个词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其实我以前有了解，然后查了一下，其实最早是这个中文是哪里来的，是诗经和尚书里面的。所以你看和本的翻译人员，或者说和本之后的一些翻译人员，他们在用中文表达神的时候，他也会参考中文世界里面怎样描述那一位的。所以我们讲我们要谈六种模式嘛，所以每个模式它看起来都有优点和缺点。这个优点就是它处境化的时候能够让当地的文化的人很能够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所以我今天也学到了，我在查这个诗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上帝凌辱无二耳心，什么意思？上帝在监视着你，你不要有二心，强调了上帝和监督的警示作用。所以也符合中国老古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嘛，就告诉你说你不要乱来。那这个确实符合圣经的真理啊，因为我们行事为人都要知道有一位上帝在看着我们要交账的。但它的缺点又是如果他不解释清楚，可能会让人误解说，哦，原来你们圣经里面的这位上帝就是我们诗经里面这位上帝。但其实他不完全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他更多的对于上帝的形象是一个不可知的。然而圣经里面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做了什么，他怎样启示自己，他是一个非常具体的。
但刚才也说了嘛，其实在这个翻译模式里面，其实它也体现了出了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这就引到了第二种模式，就是人类学的模式。其实人类学的模式它就是非常的以人为本，以当地文化为本，就是保护当地信徒的一个文化身份的一个认同，避免将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的东西，就是避免有疏离感嘛。那为了做到非常自然的切入，那首先你要尊重当地的文化，而且呢要认同当地的文化，以当地的文化作为一个主调来把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文化嵌入其中，达到了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衔接嘛。那这个事情好像很好啊，当地人感觉自己充分的被尊重了。其实带来的一个负面的问题呢，就是它轻视了神的一个特殊启示的重要性，容易牺牲福音的一个独特性和超越性。就比如说我们跟中国的少数民族宣教一样，就是中国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那少数民族呢他信仰的其实是自然神，风神、火神、电神，他们的巫师呢叫萨满。 那我们可以为了尊重当地文化，让人家更多的理解。我们说先知其实就是萨满哦，你们信的那个自然神其实就是那个上帝啊。那他们很容易理解，一下就通了。然后但是问题就是说，他还是有很多的本质区别吧，他有很多本质的不同嘛。那其实这就是人类学模式带来的一个隐患，就是它是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同时呢，它很容易让福音不清不楚，让人信了也不是真信的那种感觉。在国际上很容易理解，就是那个黑人神学嘛，就是它起源于美国，在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它强调的呢，就是上帝与被压迫的黑人同在，被压迫的奴隶同在，然后呼吁解放，呼吁平等，呼吁正义。哎呀，这个观点很正啊，然后也很符合圣经。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推动了很多东西，但是又让人很容易混淆很多东西。就上帝就只是公平正义吗？只是呼吁在解放吗？那福音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去传达了。这是第二个模式。
你刚刚说的黑人神学确实让我想到一个可能更加明显的，就是在香港他有一位宣教士的墓啊，我没有去查那个人名字，我之前看过文章，他的墓碑上当然有刻十字架，但是他十字架下面就刻了一个莲花。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上，虽然佛教它不是始于中国的，但其实现在整个中国文化是非常受佛教的影响的，所以他就为了要适应这个文化呢，他不想起那个抵触的效果，所以他也尽量的去在佛教的教义里面找一些和基督教教义相似的，比如说人的罪孽深重的概念去传讲，以至于让人听着更舒服，更容易能接受，然后再引导他说啊，我们要相信圣经的这位神，然后他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矛盾的。但是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反对这一点，尤其是他在十字架上面加了一个莲花的这个，按照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他显然就跟古代拜巴利拜假神是一样嘛。对，当然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话题，就是你想我跟我亲戚他们拜佛的，我相信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你不会一上来就跟他讲你拜的是假神，你拜的假神是出于魔鬼的，圣经讲的话很重的，有耳却不能听，有眼却不能看，有鼻却不能闻，拜他的药和他一样啊，哇，这多么恐怖。所以确实是有一个张力在的。对，很期待听你继续讲，好像有一些光谱在里面啊，有一些更妥协一点，又有可能完全不妥协的，我们可以。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接着第三个模式呢，就是实践模式。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啊，也是之前但举的那些例子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实践模式里边的。宣教士刚来我们贫穷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办医院，办孤儿院，然后办学校，这就是纯粹的实践模式，就是通过经济基础然后来宣扬福音，它解决了人的贫困，医治了人的疾病。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实在的，就是这种模式其实很戳我们中国人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啊，我穷你给我钱，我没文化你教育我，这多实在。而且耶稣基督也是这么干的呀，人家不光是宣讲治病医病赶鬼复活五千人得饱足，那这全都是很实在的一些事儿啊。有些时候人家也没拿这个人叭叭说你病了哦，我把你治好了，然后就说你平平安安的走吧，也没说哎，你等等啊，咱俩再聊五十块钱的，我跟你讲讲福音是什么，也没有啊。实践模式我觉得大家也挺容易理解，但是就是可以想象啊，我们现在是富了，我们现在是有文化了，我们的这些医院，中国很多的医院都是宣教士一个个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少能够在医院里听到福音，很少能够看到那个医院的那个标志的时候，很少能想到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就这个模式啊，它很容易就让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之后就走了，就是他没有听到整全的福音，他感受到了福音，但是他没有听到整全的福音。那神的救赎，我们自己的认罪悔改，这些内核的东西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就是真的你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别人，就是教会成了一个公益组织，社会福利性机构，这不是教会，这也不是教会的内核。
你刚刚讲的确实耶稣也是这么做的，耶稣常常治病，讲道完行神迹，怜悯人，甚至让死人复活，耶稣甚至为拉撒都哭了。 但是也有好多次，包括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众人要跟随他，耶稣说你们不是看了神迹，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你们那么多人跟随我是为了吃个饼。那所以确实那个时候穷得不得了，刚刚讲到宣教士去教育他们，甚至给他们当时先进的医疗技术，去不收分文的去医治他们。哇，那很多人肯定感恩戴德，那让你信耶稣太好了，耶稣菩萨太好了的救苦救难，对吧？对，确实容易让人失去重点。
对，是的。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前三种都有利有弊啊，那就来到了第四种。第四种呢，它就是很聪明啊，它成了一个合成模式。它就是说我把这前三种都有机结合起来，我取长补短，我灵活运用，然后我结合当地的文化，我发挥我的创意，然后又不违背圣经的传统。哎，这个模式很聪明啊，然后他把前三点都总结出来了。然后我相信很多的当地的同工或牧者，就不是说非常刻板的，我一个模式就套着用，不用其他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在实际操作中的人，都是在灵活运用一些模式。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它挺难的，就是你能知道你的这个方案，它有利也有弊，然后你能看到它的短板，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补足它的短板，其实这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刚刚讲到办学校办医院那个模式，当然我们很感恩他们，他们也很多人吃很多苦死在中国了，对吧？但其实想想那种模式确实简单，为什么？因为你拿了一部分钱过来投在这边，当然你这个投资不是为了回报啊，你建医院，那你真的是能医治病人，那人就来了，然后你顺便能跟他们讲福音，这个其实很容易把人聚拢，好过你一个人过来什么都不干，没有医院，没有学校，没有给他们干净的水源去帮他们弄水，那你讲什么啊？外国菩萨没听过，对我们也没有帮助，很多人就不愿意听了。确实前面的包括跟佛教的某种妥协也是，你可以说到了当地，你到了印度跟印度教对话，跟他们一起办一些文化的宗教性的对话，你也不批评他们，你也不骂他们是魔鬼来的，好像都很容易。但这点你说要把前面的三种的模式的缺点都去掉，你只要优点，想法很好。我觉得
我们越讲越抽象了啊！他总结的这六个模式，那么接下来第五点呢，就是先验模式。什么是先验模式？哇，这个非常抽象，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他解释清楚。就是首先你认为的信仰，你认为的基督的信仰，是你结合你的个人的体验，包括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文化背景理解的基督的信仰。然后那你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别人有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他自己的信仰知识和认知的一个背景，你为了传扬这个福音啊，你首先你要把自己剥离出来，什么是你自己认为的，什么是真的信仰，你把你自己认为那个信仰剥离出来，然后你把这个真的信仰传给对方，而且还要结合对方可以理解的语境告诉对方，这个就是先验模式。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他这个问题就是太抽象了，然后他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自我反思的能力。什么是耶稣基督告诉我的神的话语？什么是我自己以为的信仰？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我觉得这个的初衷也是很好的，但是他确实很难。我尝试用一个浅显的解释他，就是他非常强调主观意识，所以危险也是太强调于我们自己的主观和经验，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宣教士他用的是先验模式来到中国宣教的话，他会把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都放在一个对等的概念上，他不是去妥协佛教，他都会说你要辩证的去想，你最终决定人是你自己。但那时候有的人说啊，我们文化传统就是说那个男人有三妻四妾就是应当的，然后你基督教说不是，一男一女，他不会跟你辩论，他也不会好像用圣经来强迫你接受或者指出你的错，而他就想让每个人自我反省，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看着很客观看着没有强迫别人接受基督教，没有用武力，其实以后可以谈有武力的没有抗衡当地的文化，也没有妥协当地的文化，也没有扭曲，也没有借鉴，完全平铺直述，听着很好，但第一个也是很难做，第二个他确实可能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人自己的主观选择上了，但是是很好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角度。
嗯，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极端，就是第六种模式，就是抗衡文化模式。 因为圣经里边也说了嘛，罗马书里边十二章也说了，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都说了你不要效法他，那他这个世界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都是罪人组成的哈。那这个抗衡模式呢就很好的采用了贯穿了这一个主旨哈。他觉得基督信仰他是对当地的文化是有批判能力的，是有救赎能力的，是有更新能力的，所以呢我们要高举福音大能去对当地的文化有所批判。那比如说当地包办婚姻，那神说的不是这个样子，一夫一妻哈，我们神都很尊重我们，人都不尊重人了哈。然后那就是用基督教的文化去改变当地文化。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光谱啦，就是跟反过来和那个之前我们说的
尊重当地文化，
对对对对，尊重甚至是有点妥协人类学的模式是完全两个相反的。那这种就是攻击性很强，有点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经文，就是说特别是旧约圣经，当然旧约圣经我们讲是一个神权政治嘛，它完全决绝的反对神的子民去敬拜任何的别神，对吧？任何的别神都是出于魔鬼，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的，只是到了任何一个文化它可能，所以这个模式可能在理论上它会像那个诗记里面的祭奠一样，就是在半夜记得吗，把假神的庙全部推翻了，然后白天还不敢承认。如果说我们要以基督教的这样的文化去抗衡当地文化，甚至是战争式的影响同化当地文化的话，初衷可能很好，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信基督，每个人都摒弃不符合基督的价值观的自己的文化啊，但是可能就涉及到是不是你要去把别人的佛教的寺庙全部去拆掉呢，全部去烧掉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难去谈它对错的一个点了，因为圣经确实神对假神的审判是严厉的。就是如果我们说这个模式是对的，那我们就是应该像旧约圣经一样的去到哪里，就是要反对他们，就是要直接告诉他们你们所有信的都是魔鬼来的，包括你给先人烧纸钱，你跪在先人的坟前做东西都是不对的，就是要一种强烈的抗衡，文化上你要去把人家改变过来，把人家的行为都掰过来。第一个很难，第二个是不是会树立更多的敌人。
我觉得他说的是一种理念，但是他不是一种行为，你做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温和的方式做，但是他贯穿的这个中心思想是我一定要把你扭过来，
完全不认可你的啊！对对，很有意思，我发现就有不同的层面，已经有光谱了，已经有不同的那个互相矛盾的一些方式了。嗯，
怎么说呢，我们这六种模式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它有利有弊，然后没有一种模式都是完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我们的信仰跟当地的文化保持怎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是对立的，是接纳的，是抗衡的，是做筛选式的一个接触呢，是怎样，我觉得都是要每个案例每个案例的一个具体的分析。我们列出这个部分呢也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介绍，也许有些人他现在在采用的一个宣教的方式你可能觉得不理解，然后可能这就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已经极尽可能的切合当地的一个文化条件，一个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做出来的一个先阶段比较合理的一个安排或者说措施了。但是呢有一个模式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也是在此西西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一个混合主义。混合主义呢就是把非基督教的元素加入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的生活上，然后用此来解释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核心真理，甚至它是跟我们的真道是相违背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警醒的一件事情。那这不是新发生的一个事情，在圣经里边就有类似的事情，就比如说列王记上以利亚挑战以色列人，就是你们不要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这个假神，就两边都拜两边都不得罪，这个必须是要做选择的。但是这个混合模式就是让你和稀泥。列王记下呢然后又说到另外一个现象，当时呢犹大王亚哈斯去了大马士革，他看见亚兰的祭坛建得挺好的，他就照着这个亚兰的祭坛呢照样子在耶路撒冷也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祭坛，这还挺会取长补短的。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借用外邦的宗教形式来做一种混合敬拜。你想你借鉴一个外邦的祭坛，然后就比如说 你看着清真寺那个寺庙，然后人建挺好的，你把这个教堂也建得跟清真寺的寺庙一样，你觉得你这还是教堂吗？你觉得你在里面是敬拜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拼贴式的一个宗教，就是你把人家别的宗教的一些元素放到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你知道神是祭邪的神，你这样你这神都看着都上火。另外还有第三种方面呢，也是混合主义的一个非常容易我们犯的一个误区，就是在西番雅书里边的一章里边，神要审判那些敬拜天上万象又指着耶和华起誓的人。这里边就是讲的说，人呢他既祭拜偶像，天上万象嘛，那就是风神电神雷神火神，那祭拜天上万象，同时呢又说自己信耶和华，就是你说的跟做的你完全不一样。哎，我觉得这个误区我们很多人都会不轻易的就犯掉啊，就是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又一直在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然后把工作把赚钱当做偶像，说的就是这种嘛，这就是混合主义。所以这三节经文呢，就是从不同的方面，三个不同的层面告诉我们，我们呢，第一，不可以既要又要还要；第二呢，不可以做这种拼贴式的宗教，把我们的自己的信仰改造成一个文化的混合体；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不可以口里信神，心里却是拜其他的，就是表面敬虔，但是其实是拜偶像的。这三种是神明令禁止的。之前说的那些模式啊，虽然有利有弊，但是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这三种是完完全全雷点啊，不能触碰的。那我们讲到现在呢，有一种运动典型的是混合主义，就是新纪元运动，它就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现在在中国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灵性与思想的一个潮流。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而是一个混合型灵性文化。我相信我接下来读的时候，你们多多少少都会看到这种公众号，这种文章会说啊，人可以通过内在的觉醒，宇宙的能量与多种灵性的方式实现自我提升与宇宙合一。他把这个东方的宗教，佛教、印度教，还有神秘主义、心理学与自我成长就混杂在一起。然后他的核心思想呢，就是一切都是能量，包括宇宙、人体，然后我们人呢可以通过一个自我觉醒，不需要一个外在救赎，只需要一个向内探索和发掘，就可以实现一个自我觉醒。而且真理呢，它是多元的，它没有唯一的真理。宇宙呢，它是一体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能量场嘛，那我们肯定是跟宇宙这个大能量场是一样的。我介绍完之后，应该大家多少都会在这个公众号文章中有看到过哈。然后比如我们现在的冥想啊，都是一个能量场的一个转化，通过这种自我的修行达到一个天地人的合一。哎呦，我现在都能说上两句，就大概是这种典型的就是一个混合主义，说的好像挺高深的哈，挺玄乎的，说了一顿好像又什么都没说的这种感觉。
你刚刚说那些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就是真的是在中国某个农村有一个老太太，她怎么拜耶稣的呢？她贴一个耶稣的像，当然都是人画的耶稣的像，然后下面供着那个比如说苹果。
笑死我了。
对，因为拜佛祭祖拜习惯了，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她是不是那信，但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愚昧，她以为说这个是好的，这个就是本来拜的神拜的是菩萨，把这个自己最好的苹果供给菩萨，现在听人讲的福音了，那好了，我要放弃这个菩萨，我只要信独一的神了。但是呢，我又还是用原来那套方式去拜他。对，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比你刚才讲的要轻一些，但这种确实是这种混合的融合的模式是我们完全需要避免的。
嗯，对，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这六种模式一样，它没有一套是完美的模式。同样我们在宣扬我们的福音的时候，在把福音跟我们的文化元素特征结合的时候，也没有一套绝对纯净的一个福音文化，我们可以抛弃我们的主观，然后拿到一个客观的一个福音文化，不可能存在的。那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少的去做一些冒险的行为，或者说一些固步自封的一些理念和思想，这个度还是挺微妙的啊！你既要开放，但是你又不能太开放。就是怎样去查验我们现在合乎圣经、合乎神意志的呢？那就是说，不停的透过祷告、 透过思想神的话语，透过考察圣经，再透过实践的方式不断的去前行，不断的去自我省察，然后自我调整，一直时刻谨慎吧。
那最后我想很快回到圣经有一点分享，就是我们刚才都讲了这六种模式，没有哪一种我们说好像百分之一百都就是最符合圣经的啊，都会有一些优点，然后都会有接受一些挑战，所以圣经也没有讲那种是对的。但是我就有一个参考，就是保罗自己就最大的一个宣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自己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吧。我从22节开始读一下，他就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后面呢他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诶，所以这里很有意思的是，显然当时的希腊雅典的文化是和保罗所相信的福音是违背的，保罗是在批评他们，他心里很忧愁，所以这些敬畏鬼神的是我们知道希腊雅典的文化，其实宙斯啊雅典娜他们各种神，然后有一些的是卫士之神，就是诶不认识的神。但是保罗好像有一点什么，好像有一点说，第一个批评他们，第二个他们某些东西保罗似乎认可，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有拜神，你们敬畏鬼神这个事本身他认可了，你们就是应该敬畏鬼神，可是你们拜错了，你们应该拜那独一的那一位，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然后后来他引用了一位可能当地的诗人的话啊，我们也是他生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想，那位雅典文化当中的诗人肯定是不认识真神的，肯定不是信耶稣的，就像我们刚刚讲中国老虎话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做坏事哦，神都看着哦，那显然也不是圣经这位神。哎，但是保罗却借用了当地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去把它纠正了一下，说嗯，你不认识的这位生你的神，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耶稣的天上的父，你们都是他生的，你们生活存留都在乎他，所以他现在将耶稣赐给你们，你们要信的是耶稣，而不是再是你们手所雕刻的金银石的像。所以很有意思，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六种，或者保罗自己也没有说他是哪一种，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思考吧。嗯
嗯，对，是的。那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混淆啊，或不明白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可以用福音派的一个四大信仰特色参考一下嘛。第一个就是悔改，是否重视悔改重生的经验；第二个是行动主义，是否重视福音和宣教的工作；第三个十字架中心主义，是否高举基督十字架作为救恩的核心；第四个就是圣经主义，是否重视圣经及其权威性。在我们搞不清楚或者是混的差不多了，或者是走得太远的时候，可以常常的回到圣经的原则，参考这四个信仰的一个指标，常常的反思自己，反思我们所行的路。那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吧。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